在你的工作最重要的不是看你在外面你是怎么个倒，你往后扑，往后倒也好，往前扑也好，跪下来也好，怎么倒都没有关系，东倒西歪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倒下去起来，你的生命是不是有改变。刚才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节圣经节，我想我应该没有讲错，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行动是比说话更响亮，当你倒下去了以后，你起来，生命的见证证明神在你身上的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生命的更新，那个才是比什么都响亮，那个才是最重要。我记得在1982年的10月24号，我开始守成根的时候，要开始读圣经，我不太能够明白，因为从来没有好好读过圣经，所以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那11月的时候，陈仲惠牧师跟我说有一个聚会，你要不要去参加？因为那时候我心中渴慕的不得了，但是凡什么聚会我都跑，只要有听到好的聚会，人家叫我去，我每个礼拜白天也参加聚会，晚上也参加聚会，都在跑聚会。那一次那个聚会，我说好啊，我就去啊。我先生带着我的儿子去小提琴课，我就带着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三个人一起去。那一天晚上我去了，我才知道是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到了那里聚会，哎，我看到有人在笑，有人在哭。那是1982年11月的事，有人在笑，也有人在哭。那一天我倒是好喜乐，好喜乐。我的女儿跟我的妹妹两个人在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那时候我的女儿才8岁，两个人哭得很凄惨。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哭啊？为什么人家都哭，为什么我不哭？我倒是很喜乐，满心喜乐。其实，在那个之前，4月17号的车祸，一直到那个10月24号，那半年，神已经一直叫我生命在那边悔改，不住的悔改。那所以呢，我已经流了很多眼泪了。所以到那个11月的时候，我是很喜乐的。那一天的圣灵充满，我是很喜乐。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不懂，但是很奇妙的，那一天回去，我对自己的没有哭很失望。我对我女儿都会哭，我都不会哭，我很觉得很难为情。我说我这个人心怎么这么狠，这么硬呢、啊？那回去以后，哎，奇妙，那天晚上回去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还是持守我的成根。第二天，到了第三天清晨起来。那时候我订了《世界日报》，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报纸，没事干，所以我整天就在那边看报纸。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些电影明星的那些人家的私事，美其名说我在看国际新闻，其实那个才不是最重要。我在看他小说版，还有在看那些那个电影明星的事情。可是很奇妙，回去的第二天早晨，我起来，《世界日报》送来，我一点胃口都没有。那是很奇妙的，我怎么来形容呢？我不能形容那个感觉，就是你一点胃口都没有，我连那个报纸打开的念头都没有，就是那个报纸整个的它是折叠好的寄来的，我就放在那里，然后一天、两天、三天，就是那最后一个月，我参加那个聚会是在11月底，就是感恩节过了以后，那最后的一个月，因为订报纸订到12月底，所以那一个月的报纸就在那边原封不动的堆了一个月。最后整叠拿到垃圾桶，因为我实在一点想要看的念头都没有。但是很奇妙的，我就开始对圣经属灵的书胃口大得不得了。整天好像我很喜欢做点心，可是好像整天就是没有什么事可以吸引我。我就是整天就是动不动走到你还来看圣经，来看属灵的书，就只有这么几件事，好像催逼我的心去要碰圣经，要碰，就是这样。很奇妙，我到今天我只能够说那是一个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因为以赛亚书30章20节21节，以赛亚书30章20节21节，他说教师不再隐藏，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圣经是书本，圣灵是老师，他是训诲师，他是教导师，他是保惠师。所以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说那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叫你想起我对你所说的话，只叫你所当行的事，叫你想起我对你所说的话，只叫你所当行的事。这一本圣经是神已经说的话。赵良基牧师在他的书里面写的最清楚，他说 神已经说的话叫做 Logos， 神正在向你讲的那个话就是 Rhema。 神施恩的双线是神的灵跟神的话，神施恩的双线是神的灵跟神的话。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那字句是叫人死，那经意叫人活。经意下面小字原文说是圣灵，字句叫人死，只有那个圣灵可以叫人活。所以神施恩的双线是要神的灵跟神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我向父求，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住。既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认识圣灵。那我们追求圣灵跟认识圣灵必须平衡。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但是得不着，因为他们对圣经没有认识。其实神给我们是外面一本看得见的圣经，里面却是丰满的圣灵。神给我们外面有看得见的圣经，在我们里面有丰满的圣灵。他说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二十六节他说，他要叫你想起他对你所说的话，只叫你所当行的事。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在旧约摩西那时候，他们讲耶和华，那时候讲圣父，到了新约就讲到圣子。那耶稣去，他说他差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这是圣灵的时代。一直只等到耶稣再来，这是圣灵的时代。所以圣灵就是耶和华，圣灵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那圣灵的工作呢？有一次我在那个台中跟牧师回来培灵会，在台中圣教会，那聚会完了后，有一个姊妹，她就来要我们的地址、电话，我就给了她。那一天她就跟我说：“等一下下午我跟你谈一谈好不好？我有问题要请问你。”我说：“好。”就跟我约了下午。她一直等，她不回家，她家住比较远，她不回家，她等我到五点多。那其实我很累，要休息。他就说一定要跟我谈，圣殿有点暗暗的，还有一些姊妹在那里，那他就跟我谈。坐下来他就说，你看我的眼睛。我一看他的眼睛，照我的经验非常的邪，他就立刻跟我说，我里面有很多鬼，我很多的邪灵群鬼，他这样讲。那他要我为他祷告。那因为那时候我从来没有赶鬼的经验，我没有单独这样赶鬼的经验，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叫我看他眼睛，我都不敢看。那我就跟他说，台南有一位牧师会赶鬼，我跟你介绍，你可以到那边去。那他就说不用了，他说我会到美国去找你们的。那所以那天我就后来就为他祷告了。讲完了以后，他说他鬼是怎么进去的，然后他又跟我讲得很可怕。他说有一天我那个鬼从我身上跑出去以后就冲到我房子后面那一家人的家去，有一个女人就在那边尖叫，她说鬼就进入那个女人的身体。哇，她这样吓我，我有点害怕，你知道。那所以我就，她就又跟我说她会去美国找我的时候，哇，我就更加害怕。那我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们教会的一位女牧师，我就跟她讲，我说我有这件事情。她说您准备不得了，她会跟你跟来的。那我说，他说鬼会跟你跟来的。他说我要赶快到你家去给你抹油祷告。那时候呢，因为有一对美国牧师夫妇在我们爱修园，那他都在教导那个这些邪灵什么的。然后他每一次到我们爱修园来很多聚会，每一次聚会完就叫人家在那边，大的大的大的哦，要拍拍，要把这个邪灵什么要为人祷告以后，这个都要清洁清洁这样。那每一次聚会完，大家就在拍拍拍拍拍拍来拍去，全教会就怪怪。那我们陈牧师就说，不要怕鬼怕到这个地步了，鬼没有很大了，我们上帝比他更大，是要警醒，但是不需要怕到这个地步。好了，那我们那个女牧师说，一定要到我家来抹油祷告。那天呢，她拿了一大罐油到我家门外面也抹，画十字架，到处都给我抹油。祷告以后呢，那有一天呢，我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我那个车的加油板掉下去。那我就说奇怪哦，我的车里面难道有鬼？那个鬼跟到车里来那我说奇怪了，他不到我家去，他先跟到车里来了。那我曾经车祸过所以我很怕，他又给我在里面搞鬼 那因为我那个车是 Osmobile 的车啊，啊，我的车从1972年每一部车都有这个速线，就是那个 cruise control。那但是我从来不去用它这个东西。我到美国26年，我到今天还没有用过洗碗机。每一个房子每一个住的地方都有洗碗机，但是我从来不用。我说酸手忘了，为什么要那个东西？这个美国人真懒，一个碗不洗还要堆了一大堆才要一起洗啊，那我就不用这个东西。那我的车每一部车都有这个速线，但是我从来不用。我想反正脚就踩在那里，还要这个麻烦干什么？哎，那我就从来不用。可是呢，因为 Osmobile 的车跟福特车是不一样，福特车现在是在前面，那我那个是在旁边，就在那一根那个打方向的那一根的旁边有一个东西，就这样。那我这个高丘啊，这个指头，我就常常没事开车的时候，这个手就这样咚咚咚，哎，这个什么东西啊？我也不去看解说，也就不去看那个车的那个说明书，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也不问我先生，反正问我先生他也不懂，因为我们两个都不看。那这个东西我就在那边整天弄来弄去，那大概我无意中就给他按到了。那所以车子在爬坡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就呜就下去。那我不懂嘛，我以为有鬼，所以我就开始啊，从那天开始啊，我就在车里赶鬼。每一次要进车，奉主的名斥责恶鬼退去，就在那边自己赶鬼。可是我都不能告诉人，因为我不能让人家知道这个做见证的林姊妹车里有鬼。然后我不敢跟他讲，也不敢跟牧师讲，谁我都不敢讲，也不敢跟先生讲，怕他们更怕。所以就一个人，那孩子也坐我的车啊，所以我就一个人苦得不得了。这样差不多3年多，快4年，常常赶鬼，在我的车里赶鬼。因为他常常来一下就就这样，那我就赶快踏刹车。我搞不懂，一直到两年多前，我的女儿那个她的那个手受伤嘛，她弹琴的，那我去看，带她去看医生。有个弟兄，他也要去看医，跟我们去看那个手的医生，他就去就坐在车里面，他就说。哎呀，林姊妹，你现在常常跟你先生开车来回12个小时去看你的小孩，你有没有弄那个 cruise control， 这样会比较省力一点呢、哦？高速公路这样一直开，台湾的高速公路比较难开，美国是比较没有这么多车。他说你应该用那个速线，你会比较舒服一点。好，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们从来不用的。哎呀，他说你说明书在哪里，我帮你看。他看完以后，他就教我怎么用。那天是礼拜六，那么礼拜天我就开始弄了。哎。我就跟我先生说，哎，这个不错哦，很舒服哦，这样一弄下去我的脚就都不必踩了，哎，很舒服。然后我就发现他当他在爬坡的时候啊，那个加油板就呜一直下去，哇，我才知道原来我那个车不是鬼啊，原来是这个加油的那个加油机在这样往下弄。那后来呢，到去年的5月啊，又去看小孩，就在开车的路上，那个加油板又这样往下陷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神就教导我，给我一个启示。他说自从你有这个车，每一个车我都给你一个恩典，就是有这个速线。可是你因为从来你不去，你不但不懂不问，你连那个说明书你也不看，那你不会用还没有关系，等到有这个东西，你不但不用它，本来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你却把它当作邪灵。神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自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他说自从你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我已经差圣灵保惠师就住在你的里面，要永远与你们同住。圣灵是保惠师，是训诲师，是保护你的，是与你有益的。格林多前书12章7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是对你是好的。但是你把它当邪灵，你把它当邪灵来看，还在那边赶鬼。那神说，我给你们的是圣灵啊，不是邪灵啊，是对你们有益的，是好的，你把它当邪灵。所以使徒行传7章51节，使徒行传7章51节，他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时常抗拒圣灵。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时常抗拒圣灵。希伯来书10章29节，他说又亵慢那个施恩的圣灵，这人的罪该当何等的加重呢？又亵慢那个施恩的圣灵，这人的罪该当何等的加重呢？所以神说啊，给你的是圣灵，不是邪灵，你不要硬着景象抗拒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我有一天，就像什么呢？我有一天呢、啊，去年的8月，我们全家到夏威夷去度假，我们住在那个乌龟湾那个 Turtle Bay 的那个希尔顿饭店。那个乌龟湾的希尔顿饭店呢，四面都是海，所以每一个房间都是 sea view。 那我们就每一天都到海滩，因为他这个饭店有自己的海， 海滩，很长很长的海滩。每一天下午黄昏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到海滩去散步。我就发现那个海滩，很长很长的海滩，五分之二，那五分之二地方很臭，非常的臭，走过那里就有那个海水不干净的那个味道。然后呢，那个地，那个沙地上都是那些有很多的石头啊，会你走在上面你不能赤着脚，脚会割破的。可是到了这五分之三这边呢、啊，就很多，越往这边越干净的地方就越多人在那边戏水，在那边游泳，脚赤着脚就可以在那个水上走，很舒服，那个水也很干净很漂亮，蓝蓝的，非常的漂亮。当我在那边一面走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启示，他说啊，这一个肮脏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肮脏呢？因为它有很多的礁石挡在那里，所以那个浪啊，我看那个，我在那边看那个海浪啊，拍到冲到那个礁石的地方就被挡住了，他又退回去了。圣灵就像海浪，当那个浪打过来的时候，碰那个礁石它就没有了。但是这里呢，那个海浪就一波又一波的把那个海水就冲到这个很沙滩，所以就退去，很干净。那圣灵就像海浪的工作一样，在这个很干净的地方呢，浪又多又大，这个地方浪又少又小，几乎是没有。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时常光照我们，让圣灵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我们里面的肮脏污秽，让他这样把我们洗净，那我们讨神喜悦，让我们的生命更美，更像主耶稣。所以我们不要抗拒圣灵，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新的工作，让圣灵来洗净我们。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蒙神悦纳的事，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情。那么圣灵的工作，简单的说，就是怜悯借着我们流出去了。我们不只是让圣灵来做工，我们还要不只是让圣灵透过我们来做工，我们要让我们不只是让圣灵透过我们做工，要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成为那个器皿，最重要成为那个器皿，让这个恩膏能够让这个圣灵能够经过我们这个器皿来做工。那简单的说，就是那个神的怜悯借着我们这个器皿就流出去。我再说，没有圣灵，我们很难做蒙神悦纳的事情。这里我要顺便讲到以斯帖记第二章，那边讲到亚哈水鲁王选这个王后，他这个瓦什提，他本来那个王后瓦什提，他把他废了，然后他要在苏珊省城选一个美女来做王后，那么就有很多的女孩子都去了。那这些女孩子呢，大概就是十多岁、二十岁、二十来岁这样。从前女孩子二十多岁已经嫌太老了。那很多人都去要选为王后。那边圣经讲到说，西该喜悦以斯帖。那建王的规矩是这样，以斯帖记第二章那边讲到建王的规矩是这样，这些女孩子呢，从女院到王宫，建王的规矩是这样，凡他所求的都必给他，凡他所求的都必给他。但是在以斯帖记第二章最后面那边讲到，他说以斯帖别无所求，除了西该给他的之外，以斯帖别无所求。这里西该就预表圣灵，他说除了西该给他的，以斯帖别无所求。你想这些女孩子，他说从女院到王宫，见王的规矩是这样，凡是他所求的都必给他。那这些女孩子要去见王了，要打扮得漂亮一点了，她一定要怎么，这个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那么就大概是珠宝啦，什么能够所求的，尽能够所求的。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会很笨的，就能够求什么就尽量所求，因为他有一个应许，尽凡所求的都必给他。但是只有以斯帖，圣经只有讲以斯帖，除了西该给他的，别无所求。因为西该是侍候王的， 西该是这些管理这些嫔妃的，是侍候王的。西该知道王的怎么taste 是知道王的喜好，他喜欢什么，他的王的他欣赏什么，他的口味是什么。所以呢，西该打扮以斯帖，以斯帖除了西该给他的别无所求，所以他中奖了，他中选了。所以他说王在众处女当中，以斯帖就被选为王后了，众女子喜欢他胜过众女子。所以以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除了圣灵带领我们所做的，才能蒙神悦纳。就像西该引领以斯帖的，西该把他打扮怎样，他就这样去见王，因为他知道只有西该伺候王，他知道王喜欢什么，他把你打扮怎么样，就是王最喜欢的，你不必再求了。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很敏锐的，这是神所喜悦的，照圣灵的带领，这是最美的，就能够蒙神悦纳。这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当圣灵给你一个感动的时候，什么叫做恩膏？就是当圣灵给你一个感动的时候，这个怜悯借着透过我们这个器皿，神的工作透过我们这个器皿就流出去。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因他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因他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1986年我回到台湾来，1987年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住在我一个朋友家啊，他给我一个房间住，我带着我两个小孩一起回来，他给我一个房间住。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刚刚出来服侍啊，第二年，那我们的圣教会的大专团契有青年的聚会，他们有那些青年人的聚会，那我们那个主席就叫我去做讲员。那我住在那个朋友家，他每天车子来帮我开，他来开车带我去那个聚会的地方。我住在那里住了一两天，我把小孩放家里，然后后来我就回来啊，每回来出入，每一次要出去进来，神都给我一个感动，说为那个女孩祷告。因为我那个朋友家有一个女孩，东吴大学一年级的女生，暑假她住在她这个姑姑家，那是我那个同学的先生的妹妹的小孩，就是她小姑的小孩，东吴大学一年级的女生，个子高高的，白白的，那个皮肤白的白里透红，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东吴大学一年级。第一天我到她家的时候，她的佣人就跟我说，她家的那个阿尚就跟我说，他说啊，他走路啊，他最近头痛啊，他走起路来啊，看那个东西啊，是两个影像。我一听我就知道脑里长瘤，因为我回来之前我们教会才有一个伯母也是脑长瘤，在这个耳朵后面才开刀。我就说脑又长东西哦，哎呀，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讲话呀，哪里有这个脑，因为大家一听脑长东西就是很可怕了，要开刀了，所以他就说哪里有这回事啊。我说是哦，去检查看看，叫他到马街医院去检查看看。结果呢，他去检查，医生说叫他立刻要到龙总去检查。那我每次经过他的房间，圣灵就感动我说去为他祷告传福音。我想说我这么忙要出去聚会了，哎呀，给他传什么福音，还有机会了，这样我就走掉了。回来经过他的房间，圣灵又感动我，因为我的房间在里面，他的房间在外面。我这样几次我都没有顺服，后来最后一天我回来洗个澡，晚上7:30要去聚会，7:30的聚会，我7:00人家要接我要出去的时候，经过他的房门，他就出来，他跟我说我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睡你的房间。那我心里想，我跟我的两个小孩怎么还有个外人来睡我们的房间呢？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怎么有这样的，可是人家那是他的亲戚呀。那我就跟他说 OK 好了，这样。那回来的时候没有想到晚上聚会完回来已经快要12点了，我一进房门果然他真的睡在那个房间里面。那你知道那个房间是两个单人床， 我的两个小孩就睡上面。不过台湾的单人床好像比较大一点，两个小孩就睡在上面。他的这个亲戚呢，就睡在这个两个床啊，那我们的头是睡在这边，脚是睡在这边，他就睡在这个地下，就铺了一个一个棉被，就睡在那里。哎呀，我突然间心里觉得很难过。我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房间没有冷气，我的房间有冷气。那个七月六月啊，在台湾是很热啊。那他又不舒服，所以他头痛，他就睡到我房间来。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想我是什么基督徒，我在传什么道，我说我在讲什么见证，我竟然没有爱心。他跟我说要睡我房间的时候，我怎么不会去交代我的小孩说床让出来一个给姐姐睡。好，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后来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睡觉，我就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半夜啊两点整，我为什么时间记得这么准确，每次什么事情发生我马上看表，两点整我突然间醒过来，我能够说那个是圣灵把我唤醒，我就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脑子里面第一件事就是说传福音给他。我说主啊，三更半夜呢，现在两点钟呢，我不睡觉人家睡觉呢，我跟他传什么福音啊？神说传福音给他。后来我就把身体翻过来，我看一看他躺在那里，两个眼睛这么大看着天花板，他真的没有在睡觉。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舒服啊，你怎么样？我就开始问他，他说他头痛。然后我就说你可以祷告啊，你有没有去过教堂啊？他明明是佛教啊。我就跟他说你认识不认识耶稣啊，我就开始跟他讲见证，然后我就为他祷告。后来我就说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他说要。我说我明天就回去了，那么你有什么难处，你很难过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祷告耶稣，我就这样跟他讲。结果啊，我回去了以后啊，他去检查，三天开两次刀，脑这个头盖打开，后来那个头盖骨都盖不下去，脑癌。一个礼拜，当我回头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你看神多爱他，神知道这个没有得救的灵魂，神的心急切，因为他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愿人人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说他愿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神爱世人，神的心是这么的迫切。然后神说传福音给他，可是当我不顺服的时候，神就快快的把他送到我房间来，因为没有时候了，来不及了。神爱他到这个地步，我不顺服，神说你不顺服没关系，我把他送到你房间来，就是这样。所以半夜啊，神把我叫起来，我跟他传福音，传好了以后，讲好他决志信主了以后，祷告完四天整，然后我打开圣经，我就开始读圣经。奇妙啊，按着次序读啊，我这几天讲了很多啊，那个真是奇妙。那天读的圣经是什么？以赛亚书第六章。哎呀，我一看到那边，他说有谁可以被我差遣呢，我眼泪掉下来。我说主啊，赦免我，这几天呢，神已经容忍我好几天了，他已经跟我讲好几次了，我没有顺服。所以啊，我说当神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啊，恩高圣灵的感动就是怜悯借着我们流出来。神不是透过我们工作而已，乃是我们必须成为那个器皿，成为一个神工作的器皿，去跟神合作，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工，让神的恩典可以流到万民，就是这样。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要讲到，接着我要来讲到辨认圣灵的镜子。我先不要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等一下有几个重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辨认圣灵的镜子，还有不要亵渎圣灵，还有最后我要讲到怎么样分辨，就是说分辨圣灵跟邪灵。现在讲到辨认圣灵的镜子，我记得我讲到我带一位姊妹信主啊，昨天还是哪还是前天，我讲到有一位姊妹我带她信主的。那这位姊妹呢是这样，那一年呢，你说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因为我想说我要传福音嘛，到底我到哪里可以遇到人？那我就跟神说到哪家，神给我里面一个感动说到远东，那个远东百有远东不是百货公司，是杂货店，远东中国杂货店。那我就把车开到高速公路，就往那个远东去。一到那边，我买了一大堆鸡肉，要做咖喱鸡，买了很多鸡腿，然后就叫他用那个机器把我切成一块一块的小块，一个鸡腿，然后叫他把我切成四块这样，买了好多。后来 买完了以后呢，我旁边正好站了一个中国太太，也要买肉，在那个肉柜台的前面，她要买肉，那么她就买那个猪肉，绞的现成的。那我就跟那个小伙计说，我说小心你的手啊，慢慢切啊，我说我看很可怕，我为你祷告，我就这样讲。然后这个太太就站在旁边在买肉，那我就跟她说，哎，你下次不要买这个现成的，你不要买这个绞好的，这个没有那么好。我说你买那个整块肉瘦肉好的现成，叫他帮你绞。哎，他想想，这个太太好像还蛮鸡婆的，还很好心呢，所以他就很有兴趣，他就问我，他说你买这么多肉要请客啊？我说不是，我给教会做菜。他一听教会，他就眼睛这么大，教会，你的教会在哪里？我说哦，我的教会在哪里？我赶快就拿一个纸张画个图给他，写个电话号码给他。然后等到我要跟他要电话的时候，圣灵就拦阻说不要跟他要电话。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点都知道啊，没有这么傻的人啊，你一定是拿他的电话比较重要，不是你给他电话，因为他不一定会打给你的，你有他电话你才可以抓得到他。所以呢，我给他电话给他地址，我后来是想要跟他要电话的时候，神说不要。我想奇怪啊，为什么不要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叫你什么，我说你叫我林姊妹，他就说哦，林姊妹礼拜天见，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买好了肉，我就先走了。他就算钱的时候，我想不保险哦，我再来跟他要这个电话，圣灵说不许。那个里面的感动就说不要，很清楚不要，因为我有在读圣经嘛，所以我就知道说耶稣的灵不许，保罗要去那个传福音，那神说不许。好，我就说好好主，不要就不要。我老老实实承认，我那时候心里想，管他去，那么多条鱼，少这条也没关系。我坦白承认哦，那时候我那时候是打这个主意的，我想说溜掉一条没关系的。那所以呢，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礼拜天呐，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他比我早先已经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坐在圣殿里面。就是还没有什么人到，教会没有几个人到，他已经坐在那里等了。然后他后来跟我说啊，他说林姊妹，你知道我一生中就是两个人跟我传福音，一个老太太给我一个福音单张，然后那一天我遇见你，那个是他那一天想去自杀，他很低沉的时候，他说我遇见你。然后那一次呢，我一直还在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神不要我给他拿他的电话，后来他来我们教会了，我就约他来我家，每一个礼拜来我家吃一次中饭，我就跟他传福音。我准备用六天，六次把他带，教他读经祷告，这样子，这个基本的该知道的六次，我教他，然后呢，他们家就开始有家庭聚会。我不太喜欢问人家的私事。所以呢，他也不告诉我，我只知道他跟他先生分开分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他家也没看到他先生的照片，长得什么个圆的呢扁的呢我都不知道，他先生长个什么模样我从来不知道，只是因为他家没有一张他先生的相片。那么有一天圣灵就感，那时候我已经去他家好几次了，而且他们家有开聚会。有一天圣灵就给我感动，中午12点多圣灵说去他家。那你知道在美国要去人家都要打电话的，那圣灵给我感动说去他家。那我说去他家好，圣灵给我感动哦，那我就说好，我拿起电话来，我就告诉他说我要告诉他说我现在过来你家，他家离我家差不多开车不连开车到发动到停车大概10分钟。那我就说好，我现在去他家打电话，不在家，这我就连打了几次电话他都不在家，我就想算了，神说去，现在就去。那我就想说反正很近嘛，我去可能他去接孩子等一下又回来了，所以我就开车到他家。到他家我去按门铃，没有人在。那他这个房子呢，他的房子是在这个角弯，这个弯转弯的 corner 的地方的这一间。那我的车就停在这个车库 driveway 的前面的这个路的旁边，我就停在那里。我想要走，神说不要走，
我就停在那里等，可能 maybe 他等一下就回来，所以我就等，等等等，因为反正我也没事嘛，我就在那边等。忽然间，我从那个车子的后视镜就看到后面有一部车来了，我以为他回来了，神就给我，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他的先生来了。哎，我说他的先生来了，我从来他的先生开什么车我也不知道，他的先生长得高的高的矮的圆的扁的我都不知道。哎，我说主啊，他的先生来了。好了，我神说他的先生来了，我就开始注意啊。那么他的车子过来，我就这样看，他在想太太家的门口外面怎么有个人，他这样看，所以我们两个眼睛就这样看。这一看，哦，他过去了，我就看到他戴一个黑框的眼镜，个子差不多，坐在那边大概多高。然后我赶快立刻拿纸张把他的车牌号码抄下来，什么车，light blue 的，什么车号码，给他抄下来，几点几分。然后他就弯过去，神说不要走，他会再回来。过了五分钟，他又过来，又在看我，第二次记录第二次的时间。第三次他又来，然后神说可以走了，好，我就回去了。回到家，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某某姊妹啊，刚才我去你家，我看到你先生，他说你看到我先生，他该死，他怎么会来。好，他说我去报警察。你知道美国政府规定啊，因为他们两个分居，他说他先后来，他告诉我他先生一年打他37次，还不是小打，是大打哦。他先生台大电机系毕业的，美国拿了博士学位，打他的太太一年37次，有时候把他这样抓起来摔呀、摔到那个墙壁就砰一个破洞。然后他到法院，法院就判他们分居500尺，这个房子500尺距离不准他靠近，这是法律的规定。如果抓到了呢，关6个月最少。那我都不知道，因为他从来不告诉我这些，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些事情，他先生打他的事情他也不告诉我。你知道他后来怎么跟我讲？他林姊妹，幸好你那时候没有要我的电话。他说我这个人就是最讨厌人家逼迫我。他说那时候你如果打电话给我催逼我去，我今天就不会上教堂了。哇，原来神难怪禁止我不要跟他要电话，因为他的个性是不要人家催他的，不要人家逼他的。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攻打非利士人2次是不同的方法。大卫攻打非利士人第一次他求问神，我可以上吗？神说可以。第二次他在求问神说可以攻吗？神说可以。这次你不要从前面，你不要照样从前面，你从后面听到桑树上的脚步声你才上去。大卫作战经验是有的，他不靠自己的经验，不靠自己的战术，他乃是靠处处求问，每一次求问神。所以撒加利亚书4章6节，撒加利亚书4章6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啊，乃是靠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啊。所以诗篇127篇第一节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墙，看守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靠圣灵的力量，你就枉然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每一次要靠求问神，靠圣灵的带领，不靠自己的经验。那这个姊妹呢，如果我们看我们过去传福音的经验，就是说跟他要电话，然后打电话去告诉他礼拜天几点聚会，你一定要来啊，礼拜六晚上再催他一次。神说不是。好，他这个先生打他37次，我也不知道啊，他是我的小羊嘛，神说去保护他嘛，抓坏人，所以神就叫我去抓坏人呢。那后来他就打电话跟他先生说，他说你刚才几点几分来了，你被林姊妹看到了。他说我没有没有。然后他就挂了电话。后来他先生又打电话来跟他说，我的的确确去了，因为我记录的有时间的，而且有车牌号码的，我从来也不知道他的号码。然后他说我的确去了，请你不要报警察，不然他要关6个月的。哇，这一次的经验呢，我很幸运，我很喜欢讲这个见证。那有一次呢，我们教会有个姊妹 我这是14年来，我要说哈，只有这么一次，我可以说我真的听到有那么一个声音。其他的每一次我讲听圣灵的声音，是那个圣灵给你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22节，他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下面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查验。”他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禁戒各样的恶事不做，要查验。那我在那一次，我那个姊妹啊，我们按新闻下午礼拜天的下午有个夕阳会。那她每一次都来，好久好久，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来，因为她的婆婆来跟她住，她婆婆生病，所以她好久都没有来。那有一次她又来了，我因为我每次很忙，侍奉很忙，我就好像恍恍惚惚好像看到那个礼拜天她来到爱修院。那么那一天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很奇妙的有一个很清脆很清脆的声音说：“去找那一个穿黑衣戴珠链的姊妹谈。”就这么一句话，找那个穿黑衣戴珠链的姊妹谈。那我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很清脆，就讲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就说：“谁啊？”哎，没有反应。好了，我就想要睡觉睡不着，我就起来读圣经。啊，起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在祷告，我去问神，我说到底是谁？里面神就给我一个名字，某某姊妹的名字，但是圣经说要查验哦，所以我就不敢太随便，我不敢贸然的打电话去说：“哎，你怎么是？上帝跟我说，哦，我最怕那个人家拿着上帝跟我说来压人家。”所以我就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打给我们教会的一位女牧师，我说：“陈恩慈牧师啊，你有没有注意到礼拜天某某姊妹来聚会？那她穿什么衣服？”她说：“哦，她穿了一个黑衣服。”啊，戴了一个珠链，哦，那就对了。那我想，这个女的牧师啊，常常就是迷迷糊糊的哈，恐怕她看了大概是不知道是有没有对哈。我再求问第二个，我就去问陈宗辉师母，她比较仔细，那我就去问她，我说：“陈师母，你有没有看到礼拜天某某姊妹穿什么衣服来了没有？穿什么衣服？”这下她形容的更清楚，她说她的黑衣服啊是怎么样的黑衣服，然后呢珠链呢，是多长，形容得很清楚。那我就确定了，没有错了。好，我就打那个晚上我7点多我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姊妹，我说：“某某姊妹，我梦里神给我很清楚的，那我说你最近有什么事呢？我说有没有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事？”她说：“林姊妹，明天早上7点我打给你好不好？”我跟你讲，我们有时候要敏锐一点，不要傻傻的。哎呀，你为什么不现在讲啊？急死我了。他跟我说：“明天早上7点我打给你好不好？”我就跟他说：“是不是现在你的先生在旁边不方便谈？”他说：“是的。”这样好，我就电话就挂断了。明天早上7点钟他打电话来，那我就他打电话来，我就跟我讲，他说：“我的先生啊，最近跟我说，他说我的先生最近脾气很不好，哎呀，对孩子很凶。”他说变一个人，然后他说他这个人不该活在世上，没有人爱他。他这样讲，我就对他说，他这样讲，他说他跟我说他不该活在世上，没有人爱我。这样我就对他说：“怎么没有人爱你呢？耶稣爱你啊，上帝爱你啊。”哦，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了，我就说：“主啊。”然后我说：“主，我应该怎么跟他讲？”然后等他讲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某某姊妹啊，下一次你先生说没有人爱他，你就跟他说我爱你啊，我们全家都爱你啊，耶稣更爱你啊。”我说他要听的你是前面这一句，你不讲，你讲到天上的那么远的。我说他要听的你要这一句，你该讲的要先讲啊，你这一句不讲，讲那个他听不进去的。我说他等着你这一句啊。好了，然后我说：“哎，我们最近爱修园的那个5月的聚会是一个内在医治的大会哈。”我说你。不是那个全人医治啊！我说你要不要让你的先生报名参加？哎，他说他不会去的，而且他去也没办，他也不喜欢跟，他也不会主动找人讲话，也没有办。我说那好，我说你祷告，看你先生会不会来，我们来给他报名。那我呢，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我会跟他讲，说叫他呢在大会里面就4天都陪他，这样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讲。 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先生人脾气很好的哦，哇，他非常好，人家都说那个最好脾气的先生冠军费他莫属，所以我这先生很好商量事情。我就跟他说，哎，那大会四天哦，你要陪某某人的先生哦，你陪他。他因为原来以前常来爱修园，也谈过话，所以他就说好。那大会四天，他真的来了，我先生就陪他哈，整天哦吃饭啊聚会啊什么，你就看他两个坐在一起，只有厕所没有陪他。整天就跟他在一起，他不跟我在一起，他跟他在一起。然后呢，陪他陪四天，大会的最后一天，他的先生站到前面来做见证。他说他这一次大会，他被神得着，他讲他奇妙的见证，讲到在前面哭啊。回去啊，他这个太太跟我说啊，他这姊妹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我先生现在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神就借着那一次全能医治的这位弟兄，然后整个家里就被改变。神很奇妙。然后我们有一次爱修园，所以我常说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奇妙。当圣灵在感动你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保险的就是要去查验，因为神说求印证，善美的要持守，境界各样的恶事不做。我们教会，我们爱修园有一个很大的家族，是别教会的，但是来我们那里聚会，来我们的特别聚会里面聚会。他呢在湾区很多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很摆上，而且奉献很多钱。那么是一个看起来外面看起来很爱主的家庭。可是呢，他的这个孩子啊，我原来都不知道。有一天我到那边去，他的妈妈带着他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嫁给一位医生。那么我有一次在他家庭聚会看到他打扮得很入时哈，很漂亮，很时髦。那一天我在爱心园见到他的时候呢，很憔悴，我差不多完全认不出他。他说：“哎，你去过我家、啊、做见证。”我说：“嗯，你是谁？”哦，原来他是那位医生的太太。后来我那天回家过两天，有一天中午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说：“你要帮助这一个大家庭，你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戒毒。”你要帮助这个大家庭，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戒毒。我就跟神说：“戒毒？人家那么好的家庭，什么戒毒啊？那我如果贸然的去问人家说：‘哎，你们家有谁吸毒啊？’那被他拿棍子打出来，说你在笑哎、欸！啊，我说主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耶，随便去说人家家里有人吸毒，哇，这个不行的。那后来呢，我就去告诉爱修园的牧师啊，跟我们的同工讲。”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我们爱学有一些暑期圣公密集训练的哈，那些有一些人来参加，那神学生没有走，就留下来实习的，我们就开始做起侦探来了。我们就到他家埋伏，就去等到他家，看看他家到底有没有什么吸毒贩毒的这样。啊，他们住在那个加州那个很有钱人的区啊，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地方，我现在突然间讲不起来，在那个 Burlington 那边有一个 Hillsboro。那是很有钱人的区啊，他们三个儿子女儿每一个人都买在那个地方的区，那房子都是一两百万的房子，很漂亮很漂亮的房子。那神说他们家有人吸毒，后来我就去把他那个太太叫来，那个太太是一个日本人，然后就问他，结果这一个伯母的儿子吸毒，孙也吸毒，就是这个医生的儿子也吸毒，一家有至少两个人是吸毒的，吸到那个地步没有办法戒毒，在美国没有办法戒毒，这个妈妈就把这个伯母就把他那个儿子啊送到日本去戒毒。那个时候正好从日本回来，因为要给他这个他的自己的儿子做生日。那我就跟陈牧师讲，我们就开始去他家开查经班，我们神就感动我拿一个十字架去挂在他的家，然后就开始在他家做一些洁净的工作，帮他忙。结果呢，有一天哦，他这样抱了一大包的那个白粉，那个叫做 cocaine 是吧？对，他就抱了一大包去丢掉，就这样就把毒戒掉，很奇妙，神就在这个家里面做工。后来我也没有再跟他们联，因为我自己侍奉很忙，我没有继续再跟他们联络。就这样，神就借着这样就把他们，我们这一 在他家做了很久的工作，哦，大家都很辛苦，有时候跟他们谈到晚上很晚，陈牧师去谈到晚上11、12点，还在他家谈到做工作的。但是感谢主，神就借着这样一个启示就开路啊。我曾经在美国啊，有一次我去欧洲做见证，然后有一对德国夫妇接待我，中国人，然后他们到美国来玩，到美国来玩的时候，他到美国来玩的时候他就来找我。那他说要买一个皮箱啊，那个皮箱他要买一个好的皮箱，那个 Samsonite 的好皮箱。 Samsonite 的皮箱是那个品质很好的，是非常好的皮箱。那么他说要买皮箱，我就带他去买了。买完以后我们急得要到斯坦福大学去参观，那么他住在旧金山的希尔顿饭店。买皮箱要付钱要走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说检查。我就跟，因为那个皮箱里外面有个纸盒子封着的，那 Samsonite 的品质管制是非常好的，不必检查的。所以我说要检查的时候，那个店员说不要了，他说不必了，他说那个 quality 是很好的，不要检查。那这个弟兄就说，哎呀，我们赶快走了，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没关系啊，林姊妹，不用了，他说不用。可是我说，哎，上帝说要检查。结果我就把那个纸箱打开啊，把那个皮箱纸箱打开，就看到那个皮箱旁边这边啊，那个皮啊本来应该很漂亮的一个钉子，它的钉子不知道怎么弄，就这样爆出来，整个皮就这样崩出来，坏掉。那我就立刻跟他换了一个皮箱。第二次他说，哎，林姊妹要不要检查，我说不要检查了，现在上帝没有说检查。然后就把那个皮箱拿回去，开车那天晚上送他到旧金山，因为他明天早上7点要搭飞机回德国。是啦，美国东西是可以退的了。那但是如果他已经晚上回到希尔顿饭店，他才发现我家离旧金山一个多小时，哎，来回要3个多小时，哎，到local就要3个多小时。我送他回去，他才发现明天他的皮箱不能用，我还要开车去旧金山把他拿回来，还要去退了，还要把钱寄到德国去，那太麻烦了。我们的神不是这么麻烦的神，神感动你，你几秒钟不做，几分钟不做，圣灵的感动，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能得益处。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7节。那还有呢，有一次啊，我们教会有个姊妹要结婚啊，哇，这一次更精彩。我们这个姊妹要结婚，她那个婚礼啊，婚礼有那个3层的蛋糕啊，蛋糕上面有一个东西啊，人家都是买那个便宜的。那么她结婚呢，她那个先生啊买了一个很贵的，所以人不要爱世界，买了一个400多块美金的那个，上面有一个那个，还有那个东西这样弯来弯去的，那个放到上面去重心不稳啊，但是很贵啊，是玻璃的。那结婚典礼啦，他要把这个蛋糕放上面，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他们要请我当那个结婚典礼，我们有那个 reception 啊，他是叫我做 manager。那我已经做了好几次了，那现在侍奉很忙，我就不帮人家做这个了，因为太多了，没有办法应付这些，我就叫一个姊妹做。那我回来台湾做见证，他们就开会。开会完，等我回美国，他说：“林姊妹，我们大家决定这个东西由你来放。”我说：“不，就叫陈师母放。”他说：“不是，我们决定说林姊妹来放比较保险。”哎呦，他不这样，我还不这么紧张。他讲那个多贵，不能弄破，我才更紧张。然后他就说：“啊，林姊妹，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交给你，等到 rehearsal 那一天我才交给你，就结婚典礼的前一天我才会交给你。”他专程开车从我们那边开到洛杉矶8小时，去把这个东西亲自带回来。然后 rehearsal 那一天礼拜五晚上，我们 rehearsal 完了，他说林姊妹来，已经9点了，他说林姊妹来，我把这东西交给你。他交给我的时候哈，他说你要小心哦，他说我里面还有一个盒子弄得很好，那因为另外一个姊妹要到我家，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帮他预备。说圣灵感动我说开起来检查。哎，我说我就不敢说要检查，我不好意思说要检查，我说我可不可以看一看呢、啊？打开我看看。他说不用了，我包得很，他意思是很仔细嘛，太麻烦了。然后我另外那个姊妹就说：“哎呀，走了，林姊妹，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哎，可是圣灵说看啊，我说：“哎，你还是打开我看看比较好，因为第一次讲比较温柔，他不听我，第二次就比较严厉一点呢、啊。”我就说：“你还是打开我来看看比较好。”那他去看我这样，他就打开了。我看他打开里面塞的东西，又有一个小盒子，又打开。然后打开以后，那个纸啊，暖暖的纸一坨拿起来， 哇，他 一拿我本来差点要跟他说好了好了，不必了不必了，但是圣灵不许我，他就一直拿，拿了三十多坨的那个纸啊，拿起来，他拿到起来的时候，他眼睛看了就呆住了，脸色立刻苍白，破了，里面已经破了，破了一个叶子，玻璃的叶子掉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不得了，怎么会破呢？林姊妹你不要告诉我先生哦，他说你不可以让我未婚夫知道，今天晚上回家请你帮我给他粘上去，我才没有给他粘呢，万一粘的破两个怎么办？我都不动他，我完全不动他，我就用个纸张把那个包好。隔天呢，隔天 要结婚典礼的时候，他叫我放在那个角落，那个角落的桌子呢，最后放好的时候，要有几个人围在前面，不能让小孩跑来那边冰冰蹦蹦的会震动，那个会掉下来，因为那个重心不稳啊。他说等大家都弄好了，你才去把它轻轻的放上去，然后结婚典礼要切蛋糕的时候，你把它拿下来，不必洗哦，你就照样把它放盒子里面，他把我弄破。所以后来呢，我连给他补都没有补，我就照样给他弄，还把我的 手割了一道。那个东西回家，哦，那一天我看了回家说好家在呀、啊，好家在呀、啊，哇，回家哦，我半夜一点钟起来感谢主，三点钟也起来感谢主，哦，我说主啊，幸好我听你的话，不然三条黄河洗不清，哦，这个嫌疑洗不清。对啊，中国黄河只有一条了，我是要故意讲三条的。那个后来我就那天晚上我就教我那个姊妹，我说我一直在跟你讲，听着你的声音，我说今天晚上你亲自看，我说如果那时候我没有顺服的话，他回去他可以觉得说，我可以说我打开就破了，可是他会想说可能是你打破的，你刚才带回家的路上打破的，他自己说嗯怎么会破呢，嗯可能那天我走过那个桌子的时候稍微碰了一下，碰了一下，可是这个盒子照理包装的这样不应该破啊。无论如何我觉得神也很爱我，那我神是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圣灵是给顺服的人，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哎，我要讲的好多见证，哎，不然你们不会知道圣灵工作这么奇妙。我有一次在，我要开始讲快一点了。我有一次在那个洛杉矶一个退休会，他们请了两位讲员，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姊妹就是我。那个退休会请了两个讲员，那早上第一堂这个弟兄讲，第二堂我讲，早上两堂聚会，那他讲。在餐厅吃早餐以后啊，他们那个大会的主席就看我走过来，他就说啊，林姊妹你要不要等一下要不要听，我说要啊，我想人家要听，要人家听我的，我当然那个讲员讲的我也需要去听，要谦卑一点，说我要去听。那个餐厅在那边啊，这边有一个拉比大厅，然后聚会在这边，从这边走过来呢，有三堆的沙发，然后我正好要走上去，已经八点半要聚会了，我要走上去，圣灵哥感动说回去坐在沙发上，我说大家都要聚会了，我已经准备要去，才跟人家讲说我要去听聚会，怎么要回去坐在沙发上，大家都往上走，我一个人就又往下走。哎，神很奇妙，还给我指定坐在这边，因为这边旁边是女厕所，等一下神说进厕所去，我说嗯，我进厕所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我刚刚从厕所出来，现在要进厕所去。好了，大家都，后来我就进入厕所，就一到厕所里面，一个姊妹在那边哎呦哎呦一直叫，那这个姊妹呢，我就跟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她一碰她，她就在那边哎呦，那个姊妹就，我就问她说你怎么了，她说我这个车祸撞到，因为昨天那个是礼拜六，昨天晚上礼拜五第一堂聚会是我讲，当我讲完下来的时候，他们教会的祷告会的同工，负责同工就跟我说，就坐到我旁边来，